十章一到十二节，我们可以翻开自己的圣经，或者是看上面的屏幕。我们还是用轮流的方法来念这几节经文。我来念单数节，请弟兄姊妹们念双数节。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一节，这事以后，主又设立七十个人，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在他前面，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你们去吧，我差你们出去，如同羊羔进入狼群。
不要带钱粮，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鞋，在路上也不要问人的安。
无论进哪一家，先要说愿这一家平安。
那里若有安和平安的人，你们就求得平安，就必要到他家，不然就归于你们了。
你们要住在那家，吃喝他们所供给的。因为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不要从这家搬到那家。
无论进哪一城，人若接待你们，给你们摆上什么，你们就吃什么。
要医治那城里的病人，对他们说，神的国临近你们了。我们一起来念十一、十二两节，说就是你们城里的尘土粘在我们脚上，我们也当着你们擦去。虽然如此，你们该知道神国临近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呢。感谢主，愿他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今天还是有本堂的赵牧师在我们中间正道，正道的题目是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我们现在把时间交给赵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们非常高兴又和大家一起来聚集来敬拜神。我们还是来先打个招呼好不好？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勇敢的说啊，大胆的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我们坐在前面就比较难哈，只能够彼此打招呼。好，我们感谢主，神把我们放在一起，成为属天的一家人。我们不仅仅是快快乐乐的来敬拜他，而且是快快乐乐的来服侍他。所以在这一个月里边，我们有宣教大会。我们这一个月是宣教的月份。我们也知道宣教在神的眼中，在神的心意当中是何等的宝贵，何等的重要。所以今天呢，我愿意和弟兄姐妹分享这样一个题目，就是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呐。我们也知道宗教改革有500周年啊，今年是这样子来纪念这件事情。那更主要的就是说，我们看见当改教以后，这个宣教的力量、宣教的浪潮很快就席卷全球。但是你知道，这个新人不断的生出来，一个世代接着一个世代，所以还是需要神去打发收割庄稼的人。如果新的一代生出来没有人去给他们传福音，他们也要沦为灭亡。所以说不论任何一个时代，都必须有时代的工人去被差派，然后进入到人群去传播福音。那我们上几次讲的信息是这样，神是宣教的神，宣教是神的心意，然后神又告诉我们，他赐给我们能力去宣教，你们必得着能力，因着圣灵。那还有上次我跟弟兄姐妹讲，你要甘心乐意的奉献，有神的心意，有神的能力，也有弟兄姐妹的奉献，同时我们要需要打发庄稼收割庄稼的工人，这是神在我们当中的差派。这一句话呀，就是说耶稣基督说，庄稼多，做工的人少，当求庄稼的主去打发工人收割他的庄稼。这句话耶稣基督在三个不同的场合来说出来。我们大家知道耶稣说了三遍关乎这个事情，在三个不同的场合。第一个就是在路加福音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个场合，是在他在准备差遣招呼差遣七十个门徒之前说的这段话。 那么其实在马太福音第九章35节到38节，耶稣基督在招呼他的12个门徒之前也说了这段话，同样的意思。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我们知道是和撒玛利亚福音在井边谈到的时候，耶稣基督跟他的门徒也说出同样的话。我们发现今天这个时候也是说，常常我们说哎，重要的事情要说三遍，是不是？大家有听到这句话吧？我们的神是说话一遍就算数的。为什么在打发工人去收割庄稼这个事情上，耶稣在3个不同场合来强调？因为更重要，我们相信神的心意。弟兄姐妹，神的心意是要去拯救灵魂，要去收割庄稼。弟兄姐妹，这是神永远不变的心意。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心思不是耶稣的心思，我们的计划不是耶稣的计划，我们的想法也不是耶稣的想法，我们的行动也不是耶稣要的行动。那弟兄姐妹，他是我们的主，你说说看，谁该调整他的心思？谁该调整他的节奏？谁应该和谁对齐？弟兄姐妹，当然是我们神的儿女，神的精兵需要来听从神的调遣，听从神的调整。那么今天我们说要收得庄稼多哈，这是在刚才我们读的路加福音。今天我不会给大家很深的展开那段话，我只是愿意用这两句话呢作为我们今天主题的这个信息。就是说，这是以后主又设立70个人，差他们2两的出去，在他面前往自己所要的各城各地方去，就对他们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弟兄姐妹，在这里边我们看到有几个重要的事情，一个是就是庄稼的主，谁是庄稼的主？另外一个就是说要出去收割庄稼，还说要打发做工的人，打发工人。在这里边我们看庄稼的主固然是上帝，是上帝，所以耶稣基督愿意差派人，圣灵愿意呼召人去到神的工厂里边去收割庄稼。那庄稼是什么？庄稼就是众人的灵魂需要得救的，需要收割在神的国度里边，要进入到永恒里边，与基督将来进入到天国里面，这是要收的庄稼。所以说凡是没有得救的灵魂，主耶稣基督都在关心，主耶稣基督都愿意他们得救。那工人是谁？工人就是那些听到神呼召愿意遵行神的号令，愿意委身自己在神的国度，这样的人是被神称为他的工人。好，弟兄姐妹，为什么要收庄稼呢？要求庄稼的主呢？因为庄稼多，做工的人少。为何做工的人少呢？因为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呢，因为多数的信徒没有把周遭的丧失的灵魂看到心里，很多人没有看顾别人的得救与否，即使看到了，他们也缺少有主那样的怜悯之心。虽然他们有怜悯之心，他们也缺乏向主的祷告呼求，向主的委身。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边看到神看见了这个情形，神的眼目在看着他的庄稼地，他也看着那些未得灵魂待收的庄稼。所以主，我们相信我们的主看见这样的问题，因为在马太福音也有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来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吗？马太福音9章35到36节，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耶稣他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弟兄姐妹，耶稣基督看见那个情形，同样说了这样子的话，就是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要打发工人去收割庄稼。那么在看见这个情形的时候，耶稣发现了这个问题，耶稣发现了问题，他是因着他的眼光，弟兄姐妹， 因着耶稣基督啊，他看到了什么？他看到了失落的人群，他看见了失落的灵魂，他看到了要收的庄稼。哎，我们怎么看不到？因为耶稣的心肠，他是常常记挂人的得救。耶稣基督他愿意从他的眼光来看世界。我们一般看人的时候就看外表，看人的装束，看人的地位身价，看人家的居家座驾，我们喜欢看这些，看一些外表的东西。但是耶稣基督他看到的是人的灵魂里是否得救。因为耶稣基督来就是为这事来的，耶稣基督来就是要为救人的灵魂来的。所以不论耶稣走到哪里，总有一群人跟随他。耶稣看到的不是这群人是否富有，是否是有知识有文化，是否能够跟耶稣说到一起去。耶稣看到的是他们这些人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啊。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眼光，他是在一直的在查看啊。那么他看见人的时候就怜悯。那弟兄姐妹，放在我们今天，我们的眼光当如何看？哪里有庄稼呢？庄稼在何处呢？所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边，我们接触不同的人群呢，我们似乎都已经习以为常了。但是的话呢，耶稣基督教我们转换眼光，用神的眼光来看。如果你是学生，你可能会遇到一群固定的同学或者老师。你如果是做工做事的，你可以固定的接触到你的单位的同事。除了这些固定的，我们可能还接触一些偶尔相遇的人，比如说我们的邻居，我们孩子学琴的老师，你中文学校的家长。弟兄姐妹，我们都需要用神的眼光去看他们。当你用神的眼光去看他们，你会发现他们如果没有得救，那是耶稣的心肠，就是庄稼多呀，做工的人少。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耶稣是这样子的看待人群，看待众人。那我们呢，也可能看到身边有许多的人来来往往，你可能一起买菜，你可能一起来这个旅行，也有可能一起登高望远。可是弟兄姐妹，我们没有关怀到他们的灵魂，这是耶稣基督所关心的。可能我们看到身旁的人常常像没有看见一样，因为他们常常在我们的身边擦身而过，也在我们的脑海里边就擦肩而过了，好像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因为我们自己脑子里面有很多的事情，我们自己很多的计划蓝图不是耶稣要计划的，有太多的问题要处理，我们的精力可能管不到别人了，只有自己的事情我们还忙不过来呢。别人信不信耶稣是他们的事，这是我们的心态，也常常成为我们的一个常态。弟兄姐妹，耶稣基督要我们调整眼光，看耶稣基督所看的。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按时候结果子，实际上是叫我们弟兄姐妹在各个方面能够调整我们自己，来做结果子的枝子。同时呢，我们也结出生命的果子，也结出得人的果子。那弟兄姐妹，我们来问一下自己好吗？上一次你关心你朋友的灵魂是在什么时候？是在2个月前还是半年前？是1年前还是5年前？或者说你从来就没有关心过你朋友的灵魂？你上一次向他传福音，跟他分享耶稣是什么时候的事儿？你还记得吗？所以神叫我们把这些东西来看重，不是来看重仅仅自己的事。另一个原因，我们没有看周遭的人呢，没有把他们看到心里去，可能是我们对人的灵魂没有负担，没有负担成为我们基督徒生活的常态，就是说已经习以为常，不去关心人家的灵魂了。好像一谈到你灵魂得救，就好像我比你高一等，不是这样子，是我们要看耶稣的心肠是如何。那当耶稣基督看人的时候，他是用他的拯救的眼光来看。所以我们愿意弟兄姐妹呢也有这样子的负担，有这样子的追求，来叫主的心在我们的里边。 我们相信教会，大家都知道我们教会，我们也常常的愿意和大家一起敬拜，来敬拜，来赞美哈。有很多的时候有敬拜，你曾经在里面特别的感到神的同在，你感到得力量，感谢主。也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这儿听福音，我们听信息，我们也有感动，有扎心。可是许多的时候我们就仅此而已，没有进一步的为神委身，没有进一步的我们摆上自己。我们大家把可能很多的时候也把教会啊当作一群相爱的人，一群大家在一起能够情投意合，都是对的。但是大家要知道，教会不是俱乐部，教会是神的家。那么教会呢，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它不是游艇 OK， 它是救生艇。我曾经看过一个短片，这个短片是这样子的，就讲到在大海上边有一艘船，他在在准备开一个 party， 那么高高兴兴的，这个时候忽然有这个信号进来，是有一艘沉船在风浪里面。那这个船上的人就接到命令，水手们都接到命令，说应该我们现在出发到那个事发海域，我们去拯救那些落在水难中的人，来拯救他们。结果这个船上的人说，下面是我们开 party 的时间到了，我们尽管在这里欢喜快乐，我们在这里吃喝玩乐，我们在这里享受这种豪华富足，那个事情由神去照顾他们，那些落水的人由神自己去拯救他们。所以有些水手不干了，他们就拿上救生艇，开上救生小艇，他说我们就去拯救灵魂。船上的人就嗤笑他们，这么好的生活，这么好的时机，你不去享受，你还去冒那个风险干什么？但是那些水手说，我们是要救人灵魂的，我们不是游艇，我们应该是救生艇。弟兄姐妹，是的，现在我们教会不应该成为游艇，我们应该成为救生艇。我们这些东西，我们这些预备，我们这些人员，不是在这里仅仅享受神的同在得救的快乐，而是要享受与神同工的快乐，去拯救灵魂。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也可以说，教会不是游船呢、教会应该是一艘战舰，是为了打仗用的，是为了和仇敌，是为了和黑暗权势打仗用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像耶稣基督来看我们一样。所以如果我们用耶稣基督的眼光来看，你就会发现我们会有负担，我们有一个答案，就是说要求庄稼的主。我们不但求庄稼的主叫我们看见神所看见的，我们更求主叫我们有主怜悯的心肠，也就是说庄稼已经熟了，应该收割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来检视我们的眼光，看我们看的是什么，是不是让耶稣基督看我们所看的，还是我们平时世界让我们所看的。那第二个告诉我们说，做工的人少，这是一个现状。弟兄姐妹，不单是在北美啊，你看发现有许多的教会没有牧师，甚至没有传道，只是一群弟兄姐妹他们自动的在一起来查经，来祷告，来追求，来奉献。所以说庄稼多做工的少，在大陆也是一样，其实在世界各地也是一样。我们千万不要说，哎，西方是基督教的这个世界，因为他们有基督教的文明。我告诉弟兄姐妹，这些都已经过去了。现在西方，包括西欧啊，包括英国啊，德国呀、这些曾经福音非常重要的那些地方，现在如今成了福音的一个宣教工厂，又变成宣教工厂。包括我们现在所在的美国，弟兄姐妹，又成了宣教的工厂了。为什么？因为多少的教会是空的，多少的教会都是要变卖的。为什么？维持不下去了。那里需要坐满得救的灵魂，那里需要坐满得救的人。所以谁去向他们传？包括美国，谁去向他们传福音？好多的教会都已经不传福音了，就像一个游艇，就像一个游船，在里边这样子的欢喜快乐，根本不管灵魂得救不得救。那弟兄姐妹，在这里边我们还是看到这段话，说庄稼多做工的人少啊， 弟兄姐妹，这是主的判断，这是主的判断，过去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这些世上的灵魂谁来收割呢？谁来搜救呢？当然是工人来收割。那么谁来去怜悯这些世上的灵魂呢？有的时候庄稼要是不及时的收割，可能就烂在地里了。弟兄姐妹，同样在我们这个世代以后也是一样，如果有一群人他遇见了一个福音的机会，你不及时的给传福音，不是及时的去收割，这个时代过去，这个时候过去，他就不再对福音感兴趣了。好，如今我们比如说讲到学生，大陆的学生不断地来涌进北美，来寻求比如说知识、学位，寻求好生活，我们都说这是可以的。我这时候看到一种现象，但是神打开这个大门，绝对不是仅仅让他们到这儿来读书，到这儿来找工作，然后生活而已。神是要我们看到这是一个窗口，神打开这个窗口是要很多中国的年轻一辈他们得到福音，即使是他们不留下来，他们将来回到国内去，他们把福音带回去了。所以这是一个窗口，当神开这个窗口的时候，你会发现现在这个时代好越来越难了，因为中国派出来的那些人都是有家里有钱的人，他们才不在乎你是不是请他吃顿饭，他们不在乎你是不是带他去旅游买车，因为他们一住下来，他们就住一个很好的地方，他们第二天可能就去买奔驰宝马了，他们不再拎着两个皮箱过来，他们就拿着卡过来的。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时候我们要转换我们的眼光，做工的人少，还是说我们怎么样去做工，一旦这个机会过去，他们就不在乎了。我们看在很多的地方哈，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知道在克拉斯伯格那边有好多的华人家庭，在 Germantown， 在 Rockville， Gettysburg， Potomac， Bethesda 都有许多的华人家庭，他们在这儿安家了，他们上好的学校，儿女也上了好的学校，将来出来找好的工作，他们觉得我们已经有很多的，我们足以来，要房子有房子，要车有车，要地位有地位，孩子也不错，你说夫复何求呢？我们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割庄稼，不容易。只是在几十年前或者十几年前呢，那个时候我们从大陆来的那些留学生啊，都很不容易，拎两个皮包过来，有人接车，你就已经很感恩了。哇，这是教会的人来接我了，请你去吃顿饭，一顿 barbecue， 你就感觉很感恩了。哎呦，有大陆人，我们同乡在一起，哎，吃相同的饭，说同样的话，就感觉很感恩了。可能在教会里边传福音，哎，他就接受了。现在就这些一代人，他们这些他可能已经不稀罕了。那弟兄姐妹，求神来给我们智慧，如何的去接触到他们。人只要是灵魂就有需要，我们要找到他们的需要，就求主来开我们的眼睛。因为耶稣他怜悯人，他是看到人的需要，是灵魂的需要，所以耶稣他的生命有一个指向，他的指向就是一个救赎的方向。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救赎，就是愿意为人做牺牲付代价。所以耶稣基督看人的时候，他是用怜悯的心肠来看人。那么我们看做工的人少呢，就是说好多人都已经不愿意去服侍神，仅仅享受神的同在，不愿意享受神所给的那个责任，不愿意与神去同担苦难。所以我们盼望弟兄姐妹，我们有一些从神来的眼光，我们要有一从神来的那个转向的能力。这个世界对我们的影响其实很大的，弟兄姐妹，你会发现你在教会里的时候，你觉得很勇敢吗？我可能一时心热，我准备明天向我的同事传福音，当你明天电脑上就看见你同事的时候，他一谈起股票来，你立刻把福音忘了，就是这样。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那个坚定的心智。他一谈社会上的好玩的东西，你立刻把福音忘了，你就没有机会，甚至没有胆量去跟他去分享福音。今天这个时代，人们以各种各样的宗教、哲学、工作、成就、名望、物质利益， 甚至色情、酒精、迷幻药来获得心灵的平安。所以现在在美国很危险，你不要说美国现在很好，其实在高中那些公立高中里边常常有一些那些年轻的学生在兜售那些迷路安呢，像抽烟，像是跟有些来来吸一吸，玩一玩，乐一乐，没关系，没什么了不起的。所以很多人就受这种辖制，包括现在这个有一些生活很好的人，他们精神可能有压力，但他不寻找神，他们可能去找治疗师，也可能找安慰师，甚至做瑜伽来代替救恩。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些情形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神打发工人，需要神来差派工人。庄稼的主不但要有怜悯的心，也让我们有采取行动，向人来传福音，带他们认识好牧人，相信耶稣基督。弟兄姐妹，我觉得我们教会要有这样传福音的训练，也有可能到外面去短宣，来一起让我们弟兄姐妹的灵命能火热起来。所以说我们发现真正的要去传福音的时候可能找不到人，或者是不得利益来传福音，我们需要弟兄姐妹在神的家里来委身，因为这不是人的呼召，乃是耶稣基督所呼召。他说做工的人少，做工的人在哪里呢？不是牧师长老和执事们做工。弟兄姐妹，我告诉像我们这么大弟兄教这个教会，弟兄姐妹，我们今年找执事候选人都很难啊。为什么？因为有的人觉得这很累，这是一个负担，我担当不起，我没有时间。弟兄姐妹，我在这说不是批评，我而是报告弟兄姐妹我们属灵的现状。就是当真正要呼召人来做事的时候，我们有许多的理由去推迟。但是如果从属灵的角度，我告诉弟兄姐妹，要神来呼召你做他的工人，这是你的荣耀，这是你真的是与神同工的一个荣耀。那弟兄姐妹，我们愿意知道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我们也需要呼求庄稼的主啊，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那为什么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呢？为什么求庄稼主打发工人？因为我们发现呢，这个教会这个是一件盛事，得救是一件恩典，也是属灵的事，它不是靠着我们的血气，不是靠着我们的意气来打发的，或者我们一时的冲动我们就冲上去了，但是冲上去你发现傻眼了，我啥都做不了，因为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不是你靠知识，不是你靠意志，也不是你靠决心能够解决的，而是靠神的大能，而是靠那些与神委身呢。所以刚才我们说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求主打发工人。我记得当我在国内的时候，也听见一些很好玩的一些像笑话一样的真事。那个时候深圳大家都知道，中国的深圳是一个改革开放的一个地方哈，刚刚改革开放的人大家都进去，很多人不敢去，说那地方是个渔村呢，不敢去。所以有的人大胆就去了，到那去发现机会很多，挣钱也容易。然后有一个打工妹，她就给她在家里边这个兄弟姐妹发信，告诉他们快点来。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 WeChat， 没有微信啊，没有这个 email 等等啊，她就打电报，打电报又每一个字都要算钱的。她说她用最精炼的话，把这个用最少的钱把这个电报发出去。所以给她兄弟姐妹发电报，她说钱多，人傻，速来。这个地方挣钱容易啊，钱多呀，这地方人傻呀，不会挣钱呢，我们会，赶紧来。所以人多钱傻速来。很多我们到了美国的第一代移民，或者给家里边其实也同样发现同样的信息，美国钱好挣，是不是？这边人非常容易对付，赶紧来移民呢。他当时也是这样的心态。那今天我们发现世界的工厂，基督的工厂也是同样如此，人多呀，庄稼多呀，这个 灵魂多哈，没收割多，这个做工的人少啊，求主打发工人，速速的打发工人。所以我们要祷告啊，像那个时候发电报一样，向我们的人来呼吁，用祷告。所以这里面说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弟兄姐妹，这是一个祷告，这是神所做的事情啊。弟兄姐妹，我们发现就是说我们可能参加培训，或者说是我们去各地短宣，这些都是好事，但是呢这是一个次要的步骤。你首先做的一件事情是要主来做，就是要投入首先的祷告，要耶稣基督把我们的注意力先放在首要的部分，就是祷告，然后我们再去啊，去短宣呐、啊，再去培训呐、啊，这样才能够是一个正确的一个途径。所以毫无疑问的说，我们可以祈求主来自己拯救灵魂，就像刚才我举的那个例子，海上的风暴，上帝会自己去拯救他们。弟兄姐妹，不是的，因为神要差派我们去，主固然可以自己去拯救，这当然是可以的，但是我们不能够袖手旁观，神要一些同工人起来与主同工，来做收割庄稼。弟兄姐妹，我们要在祷告的事上与事工有份。所以我们盼望弟兄姐妹，如果你自己觉得我不能去参与短宣，我不会去传福音，但是我们千万别忘了在神的面前呼求祷告，让有那些传福音恩赐的人来被主差派使用。其实呢，神不会差派咱们华府教会每一个人都出去，神也给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恩赐，就像一个庄稼生长有它的一个过程一样，有的是撒种的，这是保罗说的，有人撒种了，有人浇灌了，有人是不是叫唯有神叫他生长，其实是这样的一个庄稼生长的过程，就是有人撒种了可能去传福音了，然后有人要去浇水了，不断的去安慰他，可能去探访他，有的人可能要去施肥了，就是把主的道啊给他讲解明白，像我们比如说查经啊，给他们把神的话讲解的明白，他们得到喂养，得到灵粮。还有的人需要去捉虫，因为有虫子，所以说你需要有的人去啊做这样子的鉴别的事工。但最终啊，我们说需要有人去收割，当庄稼长成了以后，有人去收割。我们发现在神的家里边，神有各样的恩赐为我们预备。你不是传福音的，弟兄姐妹，你可能是牧养的，你不是牧养的，可能是你是一个啊讲解圣经的，或者说是牧养啊，有能力把神的话语讲解分开。还有的时候你明白圣经的时候，你有属灵的眼睛可以分辨，有的人讲的是偏离神的话，把人带歪了啊，弟兄姐妹，你需要有这样的能力把它归正。还有人真的是就是到前线去来去为神来做工。那礼拜五的晚上，我们有一个从国内来的一个牧者，他讲到现在国内的现状，还有福音出中国的现状，是很鼓舞人心，就是说中国不再是一个仅仅是福音流入的地区，现在是应该被神使用将福音出中国的一个时代。那我们在北美的这些华人，这些教会需要也一起的来承担这个使命，因为大家知道华人是有13亿人呢、啊，华人13亿人，然后呢穆斯林也有那么13亿，所以这两个13亿就需要我们华人起来来接这一个棒。弟兄姐妹想想看，13亿人神会把他们丢在一边吗？神会不使用这样的一群人吗？一定会使用的。所以在末后的时代，你会发现神的手在运作，神的脚步不停息，而且神在速速的做工。那现在也有许多的这个中国的教会向外边开始差派传教士了，向外边差派传教士。所以到了2025年，说中国教会要向外边差派20000个宣教士。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非常应该说是激动人心的时候，我们华人在北美的教会要参与，所以我们自己在这儿准备，我们自己在这儿来委身，来等候。我们 上了一段把握时机课程。弟兄姐妹，把握时机，把握时机，千万不要上了课程以后我们不去用它，而是真的找到时机来为神使用。那么另外的话呢，我也愿意和弟兄姐妹来讲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弟兄姐妹，这是神告诉我们的，在约翰福音4:32-38，我们来读这段好吗？你会得到力量。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门徒就彼此对问说，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吗？耶稣说，我的食物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你们不急不说，到收割时候还有4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和工匠其实是五道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主语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弟兄姐妹，这是讲到一个团队的服事，在神的家中与魔鬼撒旦争夺灵魂，绝对不是单打独斗的一件个人私事，它是需要一个团队，需要有人撒种，需要有人浇水，需要有人收割。我们必须找对自己的位置，这个位置是圣灵向你启示的。所以我们教会有许多的课程，有门徒培训课程，我们也上了把握时机课程，我们现在还上Stephen Ministry。 弟兄姐妹，就是安慰人，有这样的能力。弟兄姐妹，我们找到自己的位分，神要使用你，神要使用我。所以当我们找到自己位置的时候，你就可以一起的为神做工。怎么找你的位置？弟兄姐妹，你要来鉴别，你祷告看神怎么样子来感动你，他会指示你。所以我相信神告诉我们，撒种的和收割的我们一同快乐，这是一个 teamwork。 所以今天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你都要找到你的位置，在神的家中，在神的团队里边找到自己的位置。然后的话呢，当所有的工程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一起欢喜快乐。撒种的时候是不是很辛苦，你看不到那个庄稼长出来，可能就到别的地方去了。有很多人是开荒布道的，开荒布道以后他们就没有看见人得救，没有看见人觉志，没有看见人受洗，他们就离开了，好像一直在劳苦啊。我们也发现我们教会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来了，他们对福音很感兴趣。为什么？因为他在别的地方城市读书的时候，那个地方的教会给他慕道，给他这个一起来有团契。当他离开那里的时候，在这边就找教会，就找到了。同样我们调出的弟兄姐妹也一样，我们的学生团契也是有许多的弟兄姐妹没有受洗，在这领受了福音，可能到亚特兰大去了，可能到纽约去了，到波士顿去了，也有可能到西岸，到加州去了。他们到哪里去寻找教会？哎，受洗了。弟兄姐妹，我们听到一同欢喜快乐。所以我们愿意弟兄姐妹，在你做的事工上边，你要对得起主，你要对得起呼召你的主，你要对得起那个呼召你站在你位份上的主。所以你不向人负责，你是向你的神负责，向呼召你的主来负责。弟兄姐妹，当我们做到这样的时候，我们就真的是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欢喜。弟兄姐妹，还有神告诉我们这段话，我们来读一下好吗？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我要弟兄姐妹把这段圣经记在你的心里面。他说你要想服侍神呢，神在哪儿你就要在哪儿，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说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所以这一句话里边告诉我们，当你做工的时候，你最终得奖赏的是从神而来的。弟兄姐妹，神要尊重你，我不晓得你能想象这个分量吗？你的老板很尊重你，你很 happy， 对不对？如果你的同学，你的一群 这个朋友很尊重你，你很 happy， 但是你能想象到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和你一起同工的时候，他尊重你，你是何等的荣耀，我们都不敢想象的。所以等有到了那一天，到了神永远的国度的时候，你才知道我们所承受的恩典是何等的大，你所得到的荣耀是何等的尊贵。说今天的羞辱，今天的冷漠，今天的被人的厌弃不理解，甚至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委屈，弟兄姐妹放到一边，与神同工，将来你得的尊荣是大的。所以父必尊重我们，愿意每个弟兄姐妹都找到自己的位分，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求主差派工人，收割的和撒种的一同欢喜快乐，我们的父必尊重。我们来低头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何等一样一位尊贵荣耀的神。主啊，你是创造主，主啊，你也是为我们舍命十字架上的救主。主啊，我们感谢你，今天在这教会里边我们遇见你，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边，有声音对我们说话，要呼召我们起来，来担当神所差派我们的工。主啊，我们这个教会交在你的手中，我们不做游艇，我们要做救生艇。主啊，我们不在这里边单言浪费光阴，我们要起来与主同工，来为主收割灵魂。主啊，谢谢你与我们华府教会同在，兴起华府一个新的世代来，来荣耀你的名。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的，阿们。